好，欢迎回到5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30年前的六四事件给中共的合法性造成了巨大的危机。30年来，中共通过抹杀记忆和发展经济的方式，重新稳固了其统治。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下滑，社会控制日趋严厉，习近平废除任期制引发不满，再加上美中贸易战等外部因素，中共的合法性再度面临内外挑战。那么30年来，六四天安门事件如何影响中共的统治方式？当局的高压强权统治能否真正的消除中国的民间声音和公民力量？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外不利因素是否可能成为中国下一次社会巨变的导火线？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部分的影响。我想首先还是请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六四对于中共这30年来的统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换句话说，中共自己从这个六四事件当中学到了什么教训，或者是经验来加强其统治？听听您的分析。
四呢是历史的转折点，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态。10年改革呢寿终正寝。我觉得对中共官方来说呢，六四镇压有两个重要的政治遗产。一个是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再一个呢，就是要坚决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底线思维，这是中共治理国家最重要的这个两个部分。就是换句话说，任何敢于挑战中共威胁的这种人也好，组织也好，这个绝不手软。而另一方面呢，民众呢也从六次镇压中呢认识到共产党的本性，这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我相信今后如果再出现类似的局面，中国民众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幼稚，必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个东西将会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
好的，曹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最近陈奎德博士提了一个概念，叫六四人的概念。他的意思是说，当年许许多多的学生因为这场运动受到了教育，因为这场运动看清楚了当局的本质。但是呢，因为目前呢就是中共的暴力维稳还有这个网格化维稳，给社会呢造成了巨大的就是压力。那么呢，正像我一个朋友叫所说的一样，他说你们想把我埋藏起来，但是你不知道我们恰恰是一颗种子。所以说这一颗种子什么时候发芽，估计这是任何人都没办法预料的。也就是说，六四按照当时陈奎德就是博士的说法，应该有千千万万的六四人现在散布在民间，大家可不要小觑这一股力量。
好的，古一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六四30年来这个六四事件对于中共的这个统治模式，您觉得有什么影响？
好的，我觉得中共从六四中学到教训可以用两句话来回答。第一句话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画龙点睛的就是这句话。中共意识到民主化和公开性和党国是没法兼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条通往亡党亡国的不归路。所以呢，他现在通过六四以后呢，就放弃了通过有限的民主、有限的开放获得选举合法性的努力。这是第一点。第二句话呢，是邓小平自己讲的：“稳定压倒一切。”为了防止89年那种大规模的抗争再现，中共现在成了一架巨大的维稳机器。我们都知道维稳费用超过军费，无论是从开支、人力、干涉社会的深度、社会控制的程度来讲，都远远超过了80年代。那个时候还可以说是短暂的解冻和复苏的时期，现在没有解冻也没有复苏了。中共力求把抗争扼杀在萌芽状态。
好的，高文谦先生，我们再回到就是从中共刚才您提到这个整体的这个思维的改变，那我们再从习近平个人来看，习近平他个人和六四有没有什么关系？从他今天的这个治国方式来看，你觉得有哪些特点我们能够直接的追溯到六四事件？
习近平跟六四镇压的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和他的个人的浮沉紧紧绑在一起的。 那么习近平他的底线思维呢，实际上就是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这是他的原话。因此呢，他就要拒绝给这个六四这个方案，因为如果说要给六四这个方案的话，就会呢丢掉我刚才说到丢掉暴力维稳的这个刀子，就会动摇共产党的江山。那么他呢上台但是呢他虽然没有直接责任，但上台以后拒绝六年了，一直在忽悠老百姓啊，这个通过各种媒体，通过甚至于公安局找这些六四难属的家属去谈话，我们中央现在在考虑在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那纯粹是一种忽悠。但是呢实际行动一个没有。那么他呢这种做法呢，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已经成了六四的一个同案，就是同谋犯。OK， 他上台以后呢，而且他从治国方式上、治国模式上采取的是六四的，全盘继承了六四的政治遗产。啊，看他上台六年来所作所为啊，可以看出习近平是下决心为共产党背这个历史包袱，一直要背到底。那么我这个里面我还想再说一点，前两年呢，有一些人呢，在这个海外媒体吧，这个散布习近平是先集权后改革，来个华丽大转身，我觉得这纯粹是这个舆论的这个误导这个舆论了，是为这个习近平呢来这个坐稳宝座呀争取时间，这一点必须要认识清楚，他的本性是不会来采取任何行动在六四平反的问题上。
嗯，我们知道现在海外有不少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中国经济近年来开始下滑，那么习近平的高度集权呢造成一些潜在的危机，比如说在接班人问题上等等可能有一些危机，那么现在又面临美中贸易战等国际不利的因素，我想听听看曹迅先生，您觉得就是这些因素是不是可能成为下一轮中国巨变或者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些因素，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完全可能。实际上呢，就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就是它可能是因为某一件很重大的一个事件，也可能是因为一个小火星。
嗯，
所以说呢，尤其是像就是中美贸易战，目前的话呢，就是打到这种程度，可以说当局是非常非常的不安的，因为他目前执政的合法性的基础是基于他目前在许多人看来30年的经济发展，
嗯，
而这一次中美贸易战的就是直接结果呢，可能直接导致他釜底抽薪。因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能量以及这么一个行动的，就是结果是完全难以预料的。
嗯，好的，武一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外界的评价呢，可能高估了现在中美贸易战以及现在习近平遇到的一些麻烦对于中国社会变局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新极权主义呢，是历史上所见过的最具有弹性的，也最能够最具有抵抗力的一个极权。而中国呢，从历史上在文化上、传统上也有对于各种外界危机的惊人的调试能力，以及对于政府的忍耐度。至少我们从现在暂时来看，习近平当局他并没有对社会失去控制。尽管民间有一些抗争，但是呢，大多数诉求呢是集中在经济或者法治的层面，往往回避政治的层面。也就是说，民间的不满其实对于习近平当局的党国体制是没有根本冲突的。当局有相当大的调试空间，无论是通过经济收买，还是通过有选择性的进行一些政策上的改良，以便平息民愤民怨，当局都有这样大的调试空间。因此，至少在未来，不要讲是现在。我估计在未来的20到30年之内，新极权体制不会松动。
嗯，
所以指望美中贸易战就能够让中国现有体制崩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现实的。
嗯，好的，我想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那么这两位网友的评论呢，都是支持中共的当年的镇压立场。我想待会儿请高先生首先来回应一下。那么一位叫甘蝶的网友，他说：“ 六四天安门事件演变到无法和平解决的地步，主要是当时的抗议学生不够成熟，不了解民主改革是需要渐进的，甚至有过去红卫兵无法无天的心态，加以一些外国势力介入煽风点火，使抗议学生有不切实际的高远目标，始终无法提出政府可以接受的方案，最后导致武力镇压的悲剧。这是一位，还有一位叫杀猪刀的一位网友，那么他说呢，他说回顾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如果当时中国的政府不以武力镇压抗议群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只能全面接受抗议群众的民主诉求，以当时几百个城市都有示威抗议活动，共产党的中央政权有可能失控而解体，分裂成多个地方政权，禁足最高统治权，那恐怕又是几十年痛苦的改朝换代战争。即使中共不解体，最好的状况最多像当时的苏联，苏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引进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制度，伴随着民主自然给予加盟国较多的自治空间。好的，高先生，我想请您对这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呢做一下这个反应，因为我们知道这确实也是代表相当多的中国人的看法，就是认为中国当时用血腥的镇压换来了这个稳定，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呢，当然历史不能够假设，也不能如果，但是我觉得话呢，这个六四的发生呢，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在里面。现在呢，我还想把话题稍微再放得远一点，回应一下古一刚才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呢，这个还可以再控制二三十年，他的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一点呢，我部分的同意这么一个看法，确实是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握，那么的话呢，这个党内社会中对他有很多不满，但是他可以用贪腐之名来给党内反对派来治罪，因为官场也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对吧？同时他可以用，他搞的是这个高科技集权主义 ，OK， 用高科技网格化的维稳来控制社会，这个的话呢，这个他也能够控制得住。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的话呢，应该知道所谓高科技，所谓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这个前提是你这个经济上必须要上升，你如果一旦下降以后恶化出现了问题，马上政府的这个财政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实际上就面临着这么大的，就面临这么一个局面了。因为这个庞大的这个财政这个经费的话呢，这个一旦下滑的话呢，这个事情它是受不了的。所以不久前李克强讲要守住大规模失业的底线，防止农民工返乡潮，就是因为战线太长，维稳经费不够。那么的话呢，我不相信呢，他习近平还能就是这种集权体制还能够维持这个二三十年。我倒是认为呢，当年习近平上台之初呢，我曾经在一些文章或者是采访中呢，我曾经提过这么一个观点，我说呢，习近平呢生逢末世，他做不了太平天子，他在任内呢势必面临着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群体，就是大规模社会街头风潮，他是开枪还是不开枪的问题，如果下令开枪的话，他会把街头的抗议呢给镇压下去，那么他就真成了邓小平第二，那他的地位比毛泽东、比邓小平还要高，他又再造第三次再造共产党。但是如果军队抗命的话，他的下场呢就是萧塞斯主。习近平现在对策呢是对这个群体事件呢及时出手弹压下去，啊，避免形成大规模的这种风潮。现在整个这个局面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他的政治上能控制。但是他有两点他控制不了，第一经济，第二周边外交。那么如果经济现在中美打贸易战，经济全面恶化，最后导致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崩盘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全民全党倒习的时机，就有可能出现变局。现在习近平呢是坐困愁城，不要光看他表面上的那个权力，实际上他的压力非常大，他的身体能不能够撑得住，这都是一个问题。那么的话呢，现在虽然能控制局面，但是如果说就是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外交，外交上有台湾、南海、潮和、东海的钓鱼岛等等这些问题上，甚至于跟印度的关系、菲律宾的关系都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特别是当 这个与美国全面交恶，要全面出手的话，美国手里面牌非常多，所以一旦出事的话，这个呢，习近平呢就面临生死大关了。
嗯，好的。
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简单就说这儿。
对，好。那么曹雪芸先生，我想请您回应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网友的评论，因为您当时也是天安门的参与者之一。那么他们的看法就认为呢，如果当时政府不镇压的话，就必须向学生做让步，那么让步必然会导致这个乱局。那么您的看法，您对此如何回应？
这个呢，我认为应该从本质上去认识。从当时政府的这样一个就是逻辑和他们的理念里面，他整个的头脑里面就没有一种对话、探讨和共同就是进行圆桌会议的这么一个就是民主式的概念。所以说呢，正因为这么一个本质的就是状态，才决定了他最后的结局。那么呢，最后的结局，刚才那个两个网友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是完全不能认同的。不能认同的原因就是，目前就从30年之后我们来看，这个情况也是，只要我们透过现象去看到它的本质，目前中国的社会也是非常非常的危机，也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不能仅仅看一点经济上的数据，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些数据只要但凡它建立在就是没有一种民主制度，没有一种道德信仰，没有一种的话呢就是价值理念的基础之上，它完全是海市蜃楼。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民众所享受到的这一切，其实仔细来看，包括食品，包括医药，包括保障，包括教育，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因而呢，这两个网友他所说的，如果当时按照学生的愿望去进行这个就是延续下去，中国会出现大乱，那么呢，我认为它本身也是出现这么一个，也是没有这么一个概念和理念的。
嗯，好的。古一先生，
宁心呢，我能不能够再回应一下刚才那个网友说的那个？
对，
就是那两个话题了。刚才我一下把那个话题那给那岔开了。
没有关系，请讲。
行吧，
行。
OK，我觉得话呢，提到这个当年学生是不是过激啊什么，我都看都不是过激。我对这里面最大的教训，你知道在哪儿吗？当年学生的热情有余，最大的教训是对共产党的本性呢认识不足，还有呢就是这个运动缺少这个有效的组织，没有建立退场机制。其实我觉得当年呢，历史还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当然不是格外的垂青。怎么说呢，如果胡耀邦不是死在4月，而是死在半年后的苏东巨变的话，如果当时学生能够主动撤出广场，不给当局清场的借口的话，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因为在我当时的中央机关里面，那么在中央国家机关，我知道情况，大多数人呢是同情学生的。当局即便秋后算账，首先要统一我们这些长胡子的人的这个思想，抵触情绪会很大。这个而且的话呢，就在6月4号发生这个残酷屠杀的那一天，波兰已经开始在选举新的议会，瓦文萨后来成为这个多数党。OK， 所以呢，而这个情况下，他当时没有一个退场机制的话，因此一旦这个当局开枪平暴的话，就把我们这些嘴啊就封住了。如果广场当时学生领袖能够控制他的话，能够做到进退有据的话，等苏联这个苏东巨变以后再发动一起这个冲击波呀，我相信呢就完全不一样了，确实是令人扼腕的。哎，中国这个感觉到真是何其不幸。再有这个刚才网友讲的那些话呢，我觉得那是这样子，就是说呢，六四虽然已经30年了，但是没有走入历史，仍在活在现实中。当年导致六四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现在更加激化，是横等在社会转型中的一个死结。那么的话呢，就是中国当今中国几乎每天都发生大大小小的天安门事件， 这个官方都是用天安门暴力维稳的方式给弹压下去，这种治理刚性的维稳模式啊，是很容易脆断的。谁也不是个算命先生，但谁也不敢保证说哪一天就发生一场变局。
嗯，好的。针对刚才那两位网友的评论呢，又有一位网友也发来对于六四的这个评价。那么这位叫富达的网友，他说八九六四事件有几点要彻底的肯定。第一，它是华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学生运动，也是最伟大的全民运动。第二，世界史上具有非常影响力的学运。第三，使世界独裁国家的百姓觉醒。第四，他说六四像一把利剑刺向了国际共产联盟，使国共联盟解体及柏林墙彻底倒塌。最后他说，血写的一段历史，邓小平将自己钉在这个华人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20世纪的又一个刽子手。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古毅先生也来回应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很多中国的现状，那么今天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治下和当时六四的一些关系。那么我想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断的加强集权和社会控制，而且还以这个高科技来强化对于民众的监控。你觉得现在这种集权手段是否会，或者说已经在彻底的削弱这个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民力量的这个抗争能力，甚至会有一天让它完全销声匿迹，就像在新疆那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集中营式的这种监控方式，您的看法是什么？您对于中共的这种现在这种高科技方式，您是怎么看的？
好的，我首先要纠正您的一个说法，那个地方不叫新疆，它叫东突厥斯坦，它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正在发生种族清洗。其次呢，我现在回答您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不同时代。数字化的集权、高科技的维稳，确实导致了，网格化的成功的网格化的监视，每个人呢都已经被原子化了，人们失去联系、失去组织，因此在现在的情况下，要哪怕中国本部也发生了像东突厥斯坦那样的大规模的，大全社会变成一个大监狱式的1984式的维稳，但是呢，八九要重演，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人担心，如果八九重演，中共是不是还要再重演六四？我觉得八九重演的可能性，至少在现在目前暂时来看是不存在的。除非等到集权遇到重大的危机，他已经维稳机制失效，甚至维稳机制崩溃了，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中共政权的大麻烦就真正的就可能到了。其次呢，我还想回应前面几位网友的一些说法。现在刚才一位网友讲呢，杀人的原因呢是学生自己不够理性，提出了超出中国政府所能够承受的要求。但是我觉得是在指责受害者，你为什么不指责杀人犯呢？杀人不是都是有原因的吗？他还讲了，六四呢，里边呢有学生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不是中国人，斯大林是敌国领袖，而且那些拿中国绿卡拿绿卡的中共官员，自己不也对中国人来说不就是外国势力吗？而且呢，现在也有人担心呢，如果民主化以后呢，中国分裂，然后呢，会血腥的改朝换代战争，或者分裂个很多个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国家。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就不说被吞并的那些国家，像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和香港本来就有权利独立。就算中国本部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十个自由国家，那难道不好吗？将来你可能过得比芬兰人、瑞士人还好，你就不用移民这些国家了。
嗯，好的，非常有意思。我想听听曹学云先生对这个怎么看，就是现在大家都特别关注，西方世界也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个高度的高科技的集权方式，会让这个民间的声音或者民间未来民间对政府的抗争完全销声匿迹。那么您是怎么看？您对这种高科技的前景？
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只想讲一个事儿，讲一个例子。从当时秦朝来看，他当时统一六国之后何其之强大，在当时的情况看来，他的科技水平也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呢，多长时间？十几年就灰飞烟灭。所以说呢，在面对就是人类共同的良知，在面对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向往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不值一提的。
嗯，好的，最后还有，
我能在这个问题再补充。
可以，高先生，您最后有两，您等一下，我还有就是一个问题，我想请您最后来评论一分半钟的时间，就是复旦大学历史教授郭兆光呢，他最近在分析这个清朝。 为什么由盛转衰的原因的时候，他归结出三点：一是社会控制的成本越来越大；二是意识形态越来越僵化；三是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这个变革的可能性。所以我想听听您觉得他这个分析对清朝的分析对于中国今天的现实有什么借鉴作用？你有一分半钟，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吧。
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我看了以后我就笑了。确实是这个历史上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觉得呢，这是大一统国家的通病和宿命。现在的问题是，现在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对中国来说，清王朝覆灭的这三条弊端啊矛盾就更加突出和尖锐。那么习近平的上台以后呢，又是昧于大势，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他治理国家呢，采取的完全是一道这个反其道而行之的这么一个做法了。他当年邓小平是他能够逃过六四一劫啊，咱们今天没有充分时间来展开这个话题。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国内邓小平呢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韬光养晦，绝不扛旗。现在习近平呢反其道而行之。又是高调扛起社会主义大旗，对，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还到前不久还到那个长征纪念碑去献花圈，我觉得十分可笑。还说新长征，新长征那长征那是什么？当年红军长征是五次反围剿失败，打着抗议的名义，要逃到新疆去，哎，要打通国际路线。OK， 现在的新长征呢，说句实在话。就是朝鲜金氏王朝苦难行军的这个翻版，要老百姓来勒紧裤带过日子啊，这个勒紧裤带过这个苦日子。刚才有那两位网友说的话呢，好像现在这个局面呢，岁月静好的局面就会永远下去。我相信呢，用不了多久，这个真实的这种残酷的情况就会。
好，对不起高先生，我们只好把您打断，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呢，节目的时间焦点对话到这儿就必须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高文谦先生、曹旭云先生和古怡先生的精彩的讨论。这儿有一个艾尔正书生的这个曹旭云先生的这个书，请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去看看。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